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7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英联合警告中共对全球构成威胁；
川普支持的13名参议院候选人初选全部获胜；
洪涝恐怕引发中国的粮食危机；
美联储会议纪要，担忧高通胀有意继续升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各国持续军援乌克兰各项军备，近期各项重型火炮陆续投入前线，让乌军的远程打击能力更上一层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向全国放送的夜间谈话中提到，乌克兰收到的西方军援火炮已经开始强而有力的运作。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说，他在7月6号曾经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交谈，针对加速运送重型武器的各项步骤进行协调。另外，库列巴也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进行类似的谈话，提及乌克兰对于德国自行火炮和多管火箭系统的迫切需求。根据英国国防部6号发布的战情观察报告，目前俄军已经把大部分可用部队的聚集在乌克兰东部，其中位于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南方、斯拉夫扬斯克西北方向的俄军重要枢纽据点伊久姆便是俄军重要的集结点。
芝加哥近郊独立日枪击惨案，21岁的嫌疑人罗伯特·克里莫3世被控7项谋杀指控。检察官迪伦6号说，克里莫3世在保释庭上坦诚犯下高地公园的枪击案。克里莫3世4号在国庆游行期间，从一个商家的屋顶朝观礼的民众开枪，导致7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莱克郡重大犯罪案件工作组发言人科夫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调查人员审讯了嫌犯，并且查看了他的社交媒体贴文，但是还没有确定他的作案动机。警方说，克里莫3世在伊利诺伊州高地公园国庆游行现场大开杀戒之后，逃往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本想在当地的国庆活动犯下另一起血案。他曾有心理健康问题和威胁行为，外界质疑他为什么能够合法买到至少5把枪支。警方曾在2019年2次获报前往克里莫3世的家中，一次是4月份调查自杀未遂案，另一次是据称威胁打死他人。
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政府相继由内阁大臣辞职，保守党内要求他下台的声浪再起，工党也呼吁他提前举行大选，但约翰逊6号予以拒绝。约翰逊的国会私人秘书布德里奇告诉天空新闻说，约翰逊已经解雇了英国城镇升级与房屋社区的大臣戈夫。戈夫是约翰逊在英国2016年脱欧公投活动中的得力助手。布德里奇说，约翰逊心情愉快，而且会持续奋战。他还说，约翰逊将在下周揭示一项新战略，来对抗重击英国的生活成本危机。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和卫生大臣贾维德在声称约翰逊对国会盟友英国保守党副党鞭品切尔被控性侵视而不见之后，在5号提出辞职。截止到6号晚上，已有42名部长和他们的保守党议员助手在过去的24小时内辞职。约翰逊6号稍早前在国会坚持说，国家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府，呼吁持续处理政府的优先事项。
俄乌战争导致世界粮食供应紧张，谷物的价格飙升。入夏以来，中国面临洪水威胁。中共官媒7月5号转发中共水利部的消息说，未来几天，中国三大主要水系长江、珠江、淮河的汛情严峻，一些地区可能会爆发洪水。长江、珠江和淮河流域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长江下游和珠江下游地区还是中国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但是地势低洼，这些地方一旦爆发洪水，会让本就脆弱的全球供应链更加混乱。自从今年2月爆发俄乌战争以来，世界粮食供应异常紧张，一些脆弱的国家已经爆发粮食危机，比如斯里兰卡和埃及等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供应紧张将导致中国爆发粮食危机的可能性上升。在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 如果中国因洪涝造成粮食减产，后果可能难以预料。
全球能源危机的影响正在扩大。近日，从美国、欧洲到亚洲和澳洲，能源短缺以及价格飙升正在引发供电紧张和混乱。在美国，天然气价格暴涨，大幅推高发电成本。美国人在今年夏季将支付更高的电费。根据美国能源署今年6月7号发布的报告，预计全美住宅的电价在今年6月到8月期间将达到平均每千瓦 14.6 美分，比去年同期上涨 4.8%。 在新英格兰地区，包括美国东北角的6个州，预计夏季住宅电价的同比增幅将超过 16%。 今年5月24号，澳洲私营天然气零售商韦斯顿能源因天然气价格飙升而宣布倒闭。这家公司的经理西蒙尼安说，受俄乌危机的影响，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天然气价格几乎涨了两倍，迅速上涨的能源价格使几百家澳洲企业和几千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在澳洲，当俄罗斯宣布减少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之后，德国在6月23号宣布启动应急计划。在日本，由于酷暑天气以及能源紧张，日本政府7月1号启动节电期，计划持续到9月底。
加密货币最近连续三周暴跌，而且仍然没有回升的迹象。多家跟加密货币相关的公司都因资产负债或资金无法流转而面临破产清算等困境，让加密货币市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继续扩大。在这波加密货币震荡中，绝大多数跟加密货币相关的公司都受到影响，不少公司都在裁员，希望紧缩开支以撑过接下来的艰难时间。根据 CoinMarketCap 截止到7月5号的数据，全球加密货币总市值已经从去年11月的超过3万亿美元暴跌到只有8951亿美元，还不到去年11月份峰值时的 30%。 7月1号，加密货币对冲基金三箭公司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负责清算三箭公司的咨询公司 Tenio 的破产专家对美国法院说，预计跟他有关联的大量债权人将对这家对冲基金提出索赔。美国加密货币经纪商 Voyager Digital 6号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成为价格崩跌动摇加密货币行业的另一个牺牲品。 Voyager 估计他们拥有超过10万名债权人，资产大约落在10亿到10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英联合警告中共对全球构成威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局长尼尔森日前发出警告说，中共的太空野心包括占领月球，而这是靠窃取他国技术所达成的。这不是尼尔森第一次发出类似警告。美国专家的意见指向中共发展太空计划背后的军事意图，引发外界重视。尼尔森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指出，北京可能会接管月球，作为军事太空计划的一部分。尼尔森说，中共的太空站正在学习如何摧毁其他人的卫星。这并非尼尔森首次就中共的威胁提出警告。5月17号，他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提到，中美两国将会进入太空装备竞赛的时代，双方在太空载具的设计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直指中共非常擅长偷窃。
苹果公司周三表示，计划在今年秋天发布一项名为锁定模式的新功能，目的是为用户增加一层新的保护和防止复杂的黑客攻击。此前一款名为飞马的手机间谍软件入侵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可能被监控的人数高达5万。飞马一旦侵入手机，就可以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取短信、照片、电子邮件，对通话进行录音，远程开启手机的麦克风和摄像头，对用户隐私造成极大威胁。飞马由以色列软件监控公司 NSO 开发，用于监视记者、律师和政治家等较有影响力的人。 NSO 集团已经被苹果公司起诉，并被美国官员列入贸易黑名单。
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CMA 周三宣布， 已经对亚马逊展开了一项反垄断调查，目的在于评估亚马逊是否偏袒自己的卖家，从而让平台上的第三方卖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CMA 说，亚马逊这种影响卖家的行为可能是一种反竞争的行为，最终导致消费者无法获得更好的交易。CMA 还说，这次调查将集中在三个主要领域，包括亚马逊如何收集和使用第三方卖家的数据，以及如何制定把商品打上 Prime 标签的标准。在 CMA 之前，欧盟委员会也正在对亚马逊展开类似的调查。去年11月，有消息说，亚马逊正在寻求就这两项欧盟反垄断调查达成和解，希望免遭潜在的巨额罚款和商业模式的改变。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截止到当前的中期选举初选，美国前总统川普共支持了13名参议员候选人，而这些人无一例外的全部赢得了共和党提名，将在11月份的大选中跟民主党人争夺国会的控制权。请听报道。
截至目前，川普在已经完成的美国参议院初选中大获全胜，获得他背书的候选人全部获得了党内提名。川普的这项连胜记录始于5月3号的俄亥俄州初选，尽管其他几名候选人也寻求获得川普的背书，但川普在4月中旬选择了 J.D. 万斯，在川普的支持下，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作者万斯赢得了党内提名。当时万斯的支持率只有 10% 左右，排名第五，而川普的表态立即将这位保守派评论员兼作家推到了领先位置。川普的巨大影响力在宾夕法尼亚州也有典型体现。由于获得了川普的背书，名人医生穆罕默德·奥兹的支持率迅速上升，与另一名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前联合首席执行官戴维·麦克米克势均力敌。两人在初选中的得票率相差不到一个百分点，触发了自动重新计票，但以微弱劣势落后的麦克米克终于主动认输，提前结束了重新计票，并呼吁全党将注意力集中到11月与民主党人的对决上。川普的背书效果在阿拉巴马州更具戏剧性，这位前总统最初支持现任众议员莫布鲁克斯竞选参议院席位，但今年早些时候，由于对布鲁克斯某些关于2020年大选的言论不满，他取消了对这名曾经的坚定盟友的背书，这导致其支持率显著下降，并在初选中以较大的差距落后于即将退休的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的前幕僚长凯蒂·布里特。在第二轮选举举行前的十余天之际，川普宣布支持布里特，这让一直在寻求重新赢回川普背书的布鲁克斯失去了最后的希望，而布里特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提名。其他获得川普支持并赢得了大选提名的还包括乔治亚州参议院提名人、前橄榄球明星赫希尔·沃克、竞逐连任的爱达荷州参议员麦克·克拉波、竞逐连任的肯塔基州参议员麦克里、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竞选人、众议院泰德·巴德，以及内华达州提名人、前内华达州总检察长亚当·拉克索尔特等人。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正在英国访问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周三与英国安全局长麦卡勒姆在伦敦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警告中共对全球构成的威胁。克里斯托弗雷警告说，中共很可能会在近期武力入侵台湾，这将对全球贸易造成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干扰。请听报道。
据《每日邮报》网站报道，克里斯托弗雷周三应邀在英国安全局总部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他们警告说，中共对全球的经济、科技、商业构成威胁，尤其是对于拒绝向中共屈服的台湾构成严重威胁。麦卡勒姆表示，这是他和克里斯托弗雷首次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他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发送一个最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共同挑战，中共。 他指出，中共正在通过在全球暗中施压，改变全球的游戏规则。他说，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挑战来自于中共，该党正在全球施加其隐秘压力，而且中共渗透到了我们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还介绍说，出于对中共在英国活动的担忧，英国安全局已经加倍对中共在英国行为的限制，而英国安全局正在调查中中共案件的数量七倍于2018年的水平。他在新闻发布会后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计划再次翻倍其规模。克里斯托夫雷则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中共可能会在近期入侵台湾，因为中共正在采取措施，试图防止其由于入侵台湾而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如果中共入侵台湾，这将对全球商业界引发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干扰。克里斯托夫雷指出，中共对美英和盟友构成最大的长期威胁。他警告与会的英国商业界领袖和学术负责人，中共的间谍行为对西方的革新企业构成复杂的、持久的和普遍的威胁。他说，中共正在盗窃你们的技术，并使用这些技术削弱你们和占领你们领域的市场。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联储6号公布上个月的会议纪要，显示官员们对高通胀可能持续表达担忧，并重申美联储有意继续升息，以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请听报道。
周三7月6号下午，美联储公布的货币政策委员会 FOMC 6月议息会议纪要显示，他们认为需要加快加息步伐，因为通胀前景已经恶化，他们准备将利率上升到减缓经济增长的水平。官员们决心继续让经济降温，至少持续到今年底。根据美联储6月14号到15号的会议纪要，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经济增长风险偏向下行，通胀风险偏上行。考虑到劳动力市场供应非常紧张，通胀远高于美联储的通胀目标2%，近期通胀前景自5月联储会议以来已经恶化，几乎所有联储决策者都同意6月加息75个基点，只有一人因支持加息50个基点而投反对票。大多数官员认为通胀的风险偏上行，并提到多种相关风险，包括持续的供应瓶颈、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很高。会议纪要说，由于货币政策紧缩可能会放缓经济增长，对前景的风险偏向于降低 GDP 和提高通胀，委员会优先考虑打击通货膨胀。会议纪要还显示，美联储在决定是否继续加息之前，将评估这些举措是否成功。他们说，如果通胀率未能回落，可能会实施更具限制性的政策。官员们表示，一系列的加息将使今年的联邦基金利率达到 3.4%， 高于 2.5% 的长期中性利率。美联储官员认为，经济增长的前景有偏下行的风险，下行风险包括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会对经济活动造成比预期更大的负面影响，以及俄乌冲突和中国清零防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超出预期。美联储上月曾一口气升息3码，创下1994年以来最大单次利率升幅，并示意将持续以数十年来最快步调拉高利率，加强压制位于40年来高点的通胀。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加强影响美国各州和地方领袖，美国情报机构发出警告。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全球饥饿人口超过8亿，联合国警告灾难迫在眉睫。
中共加强影响美国各州和地方领袖，美国情报机构发出警告。
五月份职位空缺出现下降，但仍然是求职者的 1.9 倍。
国际货币基金调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高通胀和衰退可能相伴而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戈奥尔基耶娃周三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他们预计在7月底会公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预测的最新报告。目前估计全球今年经济增长 3.6%。戈奥尔基耶娃指出，通胀高企、俄乌战争、美联储连串加息以及中共防疫风控等因素导致经济恶化，今年下半年的情况相当严峻，2023年进入衰退的可能性也有所增加。他特别强调说，2022年全球经济的表现差强人意，2023年估计会比今年还要差。另一方面，美联储的6月份议息记录显示，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如果通胀没能回落，利率政策可能偏向收紧，预料7月份可能进一步加息2到3码。不过业内人士分析，一旦美国出现经济衰退，而通胀开始走低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暴跌。美联储如果继续加息，就会让美国政府无法应付债务压力，因此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必须转向。
据华盛顿官员近日表示，白宫正在计划扩大对中共实行的出口管制，限制它的军事和科技发展。据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国政府打算运用俄乌战争期间禁止对俄罗斯出口先进技术所获得的经验，扩大对中共实行的出口管制，包括让伙伴国家一同参与，共同增加对中共实行出口管制，并计划重新定义哪些技术被视为敏感或关键，可能被军方和国家安全机关使用，比如人工智能可能被纳入受管制的技术等等。纽约时报指出，美方官员在年底对中共的出口管制策略之际，将考虑到中国企业在协助中共打造监控中国民众的工具，以及在新疆和西藏等地以强迫劳动压迫少数民族上扮演的角色。其实，拜登政府早就沿袭川普政府的做法，加强出口管制以遏制中共的发展。这位官员还提到，美国政府的目标是要限缩中共取得有助于军事和科学发展的技术管道，这或许可以避免武装冲突的发生。
本周，土耳其媒体宣布，土耳其发现了一片大型的稀土矿床。据伊斯坦布尔矿业出口商协会董事会成员梅金切基奇说，土耳其发现的稀土储量足以满足全世界1000年的需求。然而这个消息一出，立刻遭到中共之下媒体的激烈围攻，反复强调中共对全球稀土供应的优势不变，并打击土耳其新矿的稀土资源量和土耳其的开发能力。不过切基奇透露，新发现的贝利科瓦矿区是世界上矿石等级最好的矿区。据悉，这片矿床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的埃斯基谢希尔省，发现的稀土资源量达到 6.94 亿吨，是目前全球已探明稀土储量约 1.2 亿吨的5倍以上。切基奇说，这个矿区将在第一阶段建立一个实验工厂，年加工量为1200吨矿石。初期工程结束后，矿区的年加工能力将达到57万吨，并做后续发展。
据联合国机构周三说，世界饥饿水平已经连续2年攀升，加上俄乌战争影响了谷物、油菜籽和化肥的国际供应链，今年可能出现空前规模的大量移民。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昨天在2022年版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中说，2021年饥饿人口多达 8.28 亿，相当于世界 10% 的人口。报告中说，自2020年以来，饥饿人口增加了大约4600万，自从 COVID-19 爆发以来增加了 1.5 亿。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比斯利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些数字确实有可能攀升得更高，因为俄乌战争导致的粮食、燃料和化肥价格飙升，有可能使各国出现饥荒，结果将是全球不稳定、饥饿和空前的大规模移民。他强调，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避免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发生。
周三，美国财政部对一个由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其他企业组成的网络实施制裁，理由是这些公司协助伊朗把石油和石化产品交付和销售到东亚地区。财政部在声明中说，这个网络的人员和实体利用以波斯湾为据点的空壳公司网络，协助伊朗企业向中国和其他东亚地区交付和销售价值数以亿计美元的产品。随着恢复核协议的前景暗淡，华府日渐针对伊朗石化产品的出口锁定中国企业。华盛顿和德黑兰当局上周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但在无法就如何挽救核协议取得突破的情况下结束。根据这项协议，伊朗应该要控制核子计划，并接受透明监督。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业务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尼尔森说，虽然美国致力于和伊朗达成协议，寻求共同重返2015年的核协议，但我们仍将继续利用所有职权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实施制裁。
据彭博社6号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在游说荷兰，希望荷兰半导体设备大厂埃斯摩尔能停止向中国出口 DUV 光刻机。光刻机是生产芯片的一种关键设备。此前，美国已经在2019年同荷兰政府达成协议，让埃斯摩尔停止供应中国，但当时只是对新型光刻机进行管制，现在将扩大禁止到旧版的机型，这恐怕将使中芯等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面临更加严厉的打击。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说，这种光刻机虽然老一些，但仍然广泛用于汽车、电话、计算机、机器人等的制造领域，而且制造设备被认为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命脉，这种管制可能会让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陷入停滞。另外，除了埃斯摩尔之外，有消息指出，美国也向日本呼吁，要求停止对中国半导体厂商提供技术。日本尼康也是提供光刻机技术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可能是这起事件的关键角色。不过，尼康发言人目前对外表示，他们没有收到任何类似消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加强影响美国各州和地方领袖，美国情报机构发出警告，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欧洲议会就欧盟的一项把核能和天然气列为绿色能源的提案进行投票，以微弱的差距通过支持这一提案。这一结果为欧盟的提案通过成为法律铺平了道路。新规则从2023年起，把天然气和核电站加入欧盟的分类法规则手册，使投资者能够把对他们的投资标记为绿色投资并进行营销。新的天然气和核电厂将能够从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者那里获得新的资金。这次投票结果还将对欧洲陷入困境的核能行业起到提振作用。法国等国家把核能视为取代俄罗斯化石燃料的关键低碳能源。欧盟委员是经过一年多的拖延以及政府和行业的激烈游说后，在二月份时提出的这些规则。这些规则使欧盟国家、立法者和投资者产生很大分歧。
The Verge 7月6号报道，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美国卖出了第20万辆插电式电动车后，税收抵免额度全部用完，这意味着购买丰田电动汽车或混动汽车的成本将会增加。根据美国现行法律规定，汽车厂商卖出的前20万辆新能源汽车可获得每辆$7500的税收抵免补贴，而丰田获得这项补贴的汽车数量已经达到20万辆的上限。对于目前已经预定丰田汽车的客户，丰田表示，只要在9月30号前交付，仍将获得全额税收抵免。美国国税局需要确认丰田的补贴全部用完。丰田并不是第一个达到20万辆上限的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和通用汽车公司也达到了这个上限。通用、 丰田、福特、斯特兰蒂斯以及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正在游说美国国会，希望在11月的选举之前延长补贴措施。
通常，锂离子电池的工作温度范围是15摄氏度到35摄氏度，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让电池无法工作。近日，美国科学家研发出新一代锂电池，工作温度上至50摄氏度，下到负40摄氏度，酷热严寒都能良好运作，还可以储存大量能量的电池。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团队通过采用耐热又耐寒的电解质二丁醚和锂盐混合的液体溶液。二丁醚的特色在于比较不容易跟锂离子结合，因此电池运作时电解质容易释放锂离子。过去的研究也发现，这种微弱分子的交互作用可以提高电池零下温度时的性能，而且二丁醚也很容易吸收热量。团队目前正在研究下一步将扩大电池化学成分，最佳化电池，以便使它在更高的温度下工作，以及进一步延长循环寿命。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情报机构7月6号警告美国各州和地方领导人警惕中国的影响力活动。他们说，中共政府在寻求利用跟美国州和地方领导人多年的商业和文化关系来推进他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目标。请听报道。
隶属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星期三发布议题为《守卫我们的未来》，在美国州与地方层级保护政府和商界领袖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行动危害简报。内容提到，美中关系日益紧张，中共积极且加强游说，试图影响美国各州、地方、部落和商界领袖。简报说，中共政府了解美国各州和地方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华盛顿，可能会寻求利用他们作为代理人来倡导北京所希望的美国国家政策，包括改善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减少美国对中国针对台湾、藏人、维吾尔人、民主活动人士和其他方面的政策的批评。根据简报的警示，中方手段包括收集美国各州与地方领袖及相关人士资讯，职涯初期锁定这些领袖，期望他们日后高升后可以加以利用，运用贸易与投资奖赏或惩罚这些领袖。简报写道，中共政府终极目标是威胁美国决策过程完整性，干涉美国公民经济与政治生活运作方式。美国情报机构的这份反情报警示说，中共影响力行动范围包含中共政府角色明确的公共外交，以及中共隐身幕后带有胁迫甚至犯罪本质的秘密行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辖下单位视为海外影响力行动领导机关，中共外交部、国家安全部、教育部、驻美使领馆及众多半官方实体或代理者也参与其中，还有一些半官方的实体或代理人，包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2020年川普政府认定统促会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控制的组织，将之列入中共外国代表机构。此外，美国还停止参与2011年美中两国政府关于建立中美州省长论坛以促进地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五月份职位空缺的降幅低于预期，表明劳动力市场仍然吃紧，这可能使美联储在应对高通胀时持续保持在积极的货币政策路径。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局周三发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显示，在五月最后一个工作日，衡量劳动力需求的职位空缺减少了427000个到1130万个，这是继三月份创纪录的1190万个之后，职位空缺连续第二个月下降。职位空缺降幅最大的主要领域是专业和商业服务， 职位空缺减少了32万5千个，耐用品制造商的职位空缺减少了13万8千个，而非耐用品制造业的职位空缺减少了7万个，金融和保险业的招聘人数减少了4万个。虽然五月份职位空缺数有所下降，但仍远远超过求职人数，不过仍好于 FactSet 1104万的预期。根据数据，五月份有595万人报告失业，650万的招聘人数几乎没有变化，雇佣率4.3%保持不变。这意味着每个可用工人有1.9个职位空缺，仍处于历史高位附近。而五月份的离职人数和离职率变化也不大，分别为430万人和2.8%。美联储官员密切关注劳工部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以便观察是否有就业疲软的迹象。美国五月份失业率为3.6%，略高于大流行之前的水平。美联储六月将政策利率上调了3%，这也是自1994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加息。预计七月份还将再次进行类似规模的加息。自三月以来，美联储已将基准隔夜利率提高了150个基点。纽约 FWD Bonds 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卢普基对路透社表示，只要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美联储可能会保持利率上升以减缓经济活动。本周五，劳工局还将发布月度非农就业报告，以让市场获得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最新信息。以上新闻由任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是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